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们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每周六晚上的西雅图少年说，我是制作的主持人 Kevin。 那节目开始之前，先请大家说一下自己的名字吧。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Jessie。
大家好，我是 Brian。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好，谢谢嘉宾。那我今天的话题跟往常有些不一样，非常的魔幻，但希望大家还是能从中间学到很多。那我就先从诺斯特达拉穆斯说起。诺斯特达拉穆斯是一位法国学者和预言家，他最有名的一个著作呢，是包含942个预言的1555年出的一个诗集。他的预言大部分都被认为是准确的，或很多被认为是准确的，但是所有的这些预言呢，都是在事情发生了之后才有人说哦，他早就料到了，而不是他真正能够通过他的这些诗集就能够成功的预测未来。比如说没有人猜到2020年会发生新冠爆发，但是有人在2020年的下半部分的时候说出声称诺斯特达拉穆斯早就在他的诗集中预测到了新冠的爆发。所以你可以知道他的预言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无法提前预知未来，但是呢却在事情发生了以后能把这个事情归类成是他预测出来。那根据他的对2021年的预言，2021年将会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可以概括为半死人会把邪恶传播到全世界。那这个解释非常的模棱两可，但是根据媒体和一些个人的推测，这里的半死人可能指的是僵尸，而僵尸会毁灭世界是诺斯特达拉穆斯所声称的。那我先问一下大家，你一听到僵尸或者杂比你会想到什么呢？
那我对僵尸的了解也是就是说我之前看过的一些故事，然后去了解到的，就是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是应该就是死了的人，然后身上，好像是变成丧尸的，就是说感染了某种病毒，或者是有一些就是说其他的疾病，就是说一般都会沾上一些血嘛，然后我听到的是这些。然后听到僵尸，我本身是比较害怕这个东西的，所以我没有太过于了解。但是我在各种故事就是说提到的一点点关于僵尸的话，就是说是死了以后复活的，或者是说感染了某种病毒，因为某种病毒而死了以后，然后他会去伤害其他人，然后伤害其他人的话，他就会传播一些就是。另外被咬的那个人就会变成丧尸或者是僵尸之类的，是这样子。
那在我看到的书或者电影里面，就是僵尸是因为人类有什么人造的什么病毒，然后他就不小心就感染了整个世界，然后很多人都变成了那些僵尸，然后后来就通过什么医疗或者反正就是把那些僵尸全部都杀掉或者什么的，然后人类就慢慢就可以再回到正常生活了。然后这些都像一些什么世界末日的那种电影一样。然后通常僵尸里面就是他的样子像人，但是他的皮肤可能就是被破了，可能就是他被子弹打了他还能动，所以他有很多血啊什么，他可能有一个眼睛没有了，只有一个眼睛，但是他还能动。可能他的手也没有了，就是你可以看到他里面那个骨头，但是他还在动，就是比较就比较残忍的一些形象吧。
我自己听到僵尸我可能会想到就是有些人类他们是科学家，然后做了一个很 crazy 的实验，然后这个实验他这个实验goes wrong， 然后他自己或者一个别的人就变成一个僵尸，然后这个僵尸就像刚刚这样说，他们 他们有很多血，然后就是看着也很 nasty 的嘛，然后他也会传染更多的人，所以这是我知道江西的东西。僵尸
啊，那是我跟大家想象的僵尸也是差不多的。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很多电影和书，他们都会有僵尸在里面，或者在电影里面很多僵尸的就像手和腿都断掉了，身上很多血，有时候会像骨头都会露出来，然后他们就一直看着你，一直想吃你，其他东西都不想做。我就觉得这件事情虽然不是真的，但是假如是真的话会比较恐怖。
嗯，谢谢大家的分享。那基本上大家对僵尸的看法都是差不多的，是一些很恐怖的，身上有不完全的部分的死人。那这是当今的电影或者说是媒体中体现出来僵尸的样子。那总的来说，僵尸或丧尸指的就是一些被复活的能动的尸体。那僵尸英文 zombie 这个词来自海地，就是海底这个地方的传说。指的被这 原本指的是被魔法操控再次动起来的尸体，这些比如说一个诅咒让一个死了以后人还能动，那这些僵尸被称为 voodoo zombie， 就是巫毒僵尸。那当今的大部分僵尸都不是巫毒僵尸，因为人们不太相信魔法。当今的僵尸大部分都是由精神病或寄生虫，当然包括病毒产生的。那感染这些病毒或者说寄生虫的人就会成为僵尸。那随着二十世纪下半叶产生的一些僵尸为主题的媒体到来，比如说乔治罗曼罗，就是 George Romero 的Night of the Living Dead 活死人之夜，还有 Michael Jackson 的战栗，就是 Thriller， 僵尸逐渐成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大家都听说过僵尸，从而也产生了僵尸世界末日，就是 Zombie Apocalypse 的这个概念。僵尸世界末日指的是僵尸在摧毁了全世界和的所有社会以后发生的情况，只有很少的人还活着，或者是所有的人都死了。那么我现在讲了一些最早期的就是使僵尸真正有名的一些电影和音乐。那你们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个如果你看过僵尸电影的话任何一个关于僵尸的书或电影呢，就简单说一下一两句话说一下剧情，不需要剧透太多。主要讲一下里面对僵尸的表现是什么样的，里面的僵尸是比如说快的还是慢的，像人的还是不像人的。
那就是因为我本身是比较抗拒，就是说僵尸，然后小时候也比较害怕，然后现在也是有一些害怕的，但我就没有看过这方面的就是很具体的书或者是说电影没有看到过。但是我之前在手机上阅读过几篇文章，就是不是很有名的那些人写的，就是在一些人就是说假设就是说有僵尸，然后僵尸会摧毁人类的一个社会，然后就极少部分人存活。那个里面呢，就是僵尸就是和刚才大家说的僵尸一样的，然后在那个里面就是说僵尸是比较好像是比较怕光的，然后然后就是说也是感染了某种病毒以后感染某种病毒以后，然后就开始咬人，咬了人以后他都会感染，然后接下来这么一直传下去，直到就是说大部分或者是说所有人都被感染就是说变成了僵尸，大概是这些。但是具体的书和电影是没有看过的。
我看过的一部电影是我爸爸以前决定会看的，所以我爸爸看的我当然也会看一点。这部电影比较有名，叫 Walking Dead， 我相信大家肯定有可能会听说过。这个电影里面就是讲这个世界都是僵尸，然后呢其他人都没办法，说只能一起有一群人一起搭了一个像小房子一样的东西，然后后来只能拿枪呀刀呀把僵尸那个弄死。我记得有一部分就是他们拿了一些油，然后把油点着了，说很多僵尸都死掉了， 后来我都后来我就没看，我都不记得那个是不是最后一集，因为我已经好几年了，我都没看。另外一本书是在一个网站叫 Wattpad 上，它不是一个一个 published 的书，但是有人就随便写了，然后放在网站上的。我读了这本书，我觉得是我所有僵尸电影那些，读过最好的像僵尸的书，它叫The Heartfire, The Virus。这本书我觉得很好看，是它是讲一个那些想僵尸的，但是有一个人他是被僵尸咬过，但是没有变成僵尸，所以他在讲他是怎么生活的，怎么不让人家知道他被僵尸咬过了。我觉得这本书很有意思。
那我读过的书、看到的电影就是有僵尸的就非常多，但是有一部电影我是小时候比较敏感的，就是一个电影叫 World War Z。World War Z 呢，就是好像有一些自然的什么病毒，从一些苍蝇，然后传染到一些动物，然后最后传染到人，然后人有了之后，他们就会完全就忘记了之前的那些记忆，连自己家人都会害了，然后那些僵尸都会就一大群的人，去追着那些还没变成僵尸的那些人类嘛，然后人类就是各个国家都被那些僵尸害了，然后最后他们得就是好像有一个他们造了一个场地，然后有墙围着那个场地，然后他们就是放很多兵在那里，然后就兵去保护着人然后好像最后他们发现了如果人把一些就是比较弱的一些病毒就是传染的给别人的人，别人或者就是让自己病了，就稍微病一些，僵尸就还以为你是僵尸，然后就不会就跑到你那里，然后后来他们就把那些僵尸全部都干掉，然后就烧了，然后就人类就救了。然后我记得这个电影，因为我小时候好像我是非常怕的，我好像看了第一次我看的时候只是看了一半，然后我就没有看了，好像太怕了，然后可能第二次我才看，就是把全部电影都看了。
我其实也没有看过关于 zombie 的电影或者书，所以我也不是很确定是怎么来的。
我其实看过不少僵尸或者丧尸的电影，我这里我觉得值得一提的是一个叫28天以后的一个电影，它可以说就是它的故事一开始是一个人他从医院的病床上醒来，然后他醒来发现医院全部都是没有任何人，然后里面的东西非常凌乱，然后他这个故事设计成是他醒来是在僵尸病毒爆发28天以后，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基本上都要么变成僵尸，要么就逃亡了。我觉得这里面的值得一提的就是他的僵尸的设计，因为他僵尸不是像其他电影的僵尸一样，他的僵尸可以说是活的，只不过被感染了这个病毒，然后想要咬其他僵尸咬其他人一样，所以他你用子弹射他一下肚子，他还是会导致他死亡的。我觉得这也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
我也看过很多以僵尸为主题的电影，但是我其中最喜欢的一个是一个叫《釜山行》的僵尸片，它是一个韩国的电影。剧情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有一个离婚的爸爸，在女儿恳求之后，决定一起坐一个火车到一个叫釜山的地方去，见他的妈妈。那么这是一个僵尸片，肯定大家都可以猜到，这个火车上面有一个感染了僵尸病毒的人，在火车快要离开的时候到了火车上。这时候火车空间狭窄，所以僵尸病毒很快的就开始传播起来，然后最终很多人都死了，主角一定要保护他的女儿，于是结识了几个火车上的人一起逃亡。这个故事里面的僵尸呢是快的，也就是不是像那个
一些老式的电影当中的慢僵尸，所以比相比来说更加危险。这个电影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它里面不仅是包含了那些僵尸吓人恐怖这一类东西，而且还包含了很多人性的部分在里面。比如说那个爸爸怎么样保护他的女儿，或者是火车里面有一些自私的乘客，他们为了自己的生存会做什么事情，这些是也使僵尸电影变得很有趣的一个部分。因为单单只是僵尸的话，可能只能作为一部恐怖片，但是如果你再加上那些有僵尸的时候那些人类为了生存而做出来的事情的话，就使这些僵尸片有了更加多的意义。我觉得如果听众对僵尸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釜山行》这部电影。
嗯，谢谢各位嘉宾分享的电影，大家说的都不一样。那我觉得我可以把僵尸总结为五类不同的僵尸，感觉很多，但是都差不多。有两类是快僵尸和慢僵尸，这两个都是在1960几年的最早的僵尸片里面就已经有的僵尸。有的僵尸是慢的，有的僵尸快的，但是这两种僵尸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基本上杀死他们的唯一办法是，让他们的脑子被摧毁，比如说用枪打他们的头，或者是把他们的头砍下来，这样他们都会死掉。但是他们这两种僵尸后来的就是知名度或者说是常见度稍有降低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符合物理定律。所以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因为人的运动会产生热量，而热量是必须要消耗人的体内的，比如说脂肪啊，或者说是糖分啊之类的。但是僵尸吃的人很少，或者说是根本就吃不到人，因为有那么多僵尸而被吃的人很少，所以根本就没有任何原因僵尸能够会像比如说行尸走肉的 Walking Dead 一样，在那么多年以后依然能够行动，这完全不符合物理定律，所以这样的僵尸是从物理角度上来说不可能存在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更新版的电影里面都有对僵尸的其他的类型的解释。有另外一种僵尸呢，是活僵尸，在28天以后和The Maze Runner， 就是我不知道中文，就是在 Maze Runner 系列里面的僵尸和28天以后都是有一个类似的特点，就是这些僵尸是活的，虽然打他们的身体他们不会有任何痛觉，所以不会停止追你，你必须要比如说打他们的头他们才会立刻停下来，但是他们都是根本上来说是活的，所以如果他们在很长时间内不喝水不吃东西的话，他们还是会自己饿死。这样的僵尸就理论上来说可能存在了，对不对？因为他们符合物理定律。那还有一些比较新版的僵尸呢就更怪了，会有一些能够有思考性的僵尸，比如说我这里没有任何真实我没有任何很好的例子，因为我自己看过这类型的僵尸片很少，但是有新版的僵尸片的主题不是僵尸，而是一些真正的社会问题，它只不过是利用僵尸这一个角色来暗喻一个世界上真正存在的一种类型的人，比如说一种被歧视的人种，比如说，那么就可能被在一个僵尸片里面用僵尸来替代，那么这种电影就只不过是在通过僵尸这个题材来想要反映一个更大的社会问题。而这种电影里面的僵尸呢，有的时候甚至会有一些有思考能力的僵尸，因为这些聪明的僵尸更能够让人不仅是增加恐怖，因为僵尸变得很聪明非常快，这些僵尸还能够帮助电影的一个制片方来体现出来一些真实社会中的问题。那谢谢大家现在的分享，那我们在短暂的广告休息后马上回来。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9周年。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回来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那刚刚我们聊到了我们大家对僵尸的见解，现在我们就来聊一下真实世界中僵尸存在的可能性和种种影响。我在了解了僵尸的特点之后，觉得僵尸世界末日根本就不可能在真实世界里发生，因为电影里的主角都很傻，他们看到僵尸，他们就表现的样子让人觉得僵尸很厉害。他们看到僵尸，首先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应，不像现在生活中我们都听过僵尸，僵尸是主流媒体的一部分，而电影里的人他们似乎根本就不知道僵尸是什么，他们看到一个明显就是僵尸的一个亲人，他们会直接迎上去不顾任何危险。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很奇怪的特点中的只是一点而已，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比如说很多时候主角都会犯各种愚蠢的错误，比如说不愿意牺牲一个刚刚遇到的一个朋友啊，或是之类的，所以这种让我感觉非常的不太真实，因为在真实世界中这种做出正确选择的人应该很多，导致僵尸根本就不会有在电影里面的那么危险。不过2020年的新冠爆发让我意识到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的社会和政府可能没有像我们想的那样擅长对付病毒，就不提僵尸了，就连一个普通的新冠这样的病毒都导致全世界范围内那么多人感染，那么多人死亡，所以就不提僵尸，哪怕有一种比新冠更加有传染性更加危险的病毒都有可能导致世界末日。所以为什么僵尸就不会像新冠那样流行，或者是甚至导致世界末日呢？现在我想让大家回想一下，在你一开始听到新冠疫情刚爆发的时候，你有没有做什么准备，或者是你的心里想的你的想法是什么样的呢？
那我的话就是我一开始就是说国内因为比我们这边可能要稍微早一些爆发新冠病毒嘛，然后在那个时候我是就是说老听我国内的同学或者是朋友说就是说很严重，然后封城啊之类的，然后手机上也能看到类似的新闻。我那个时候其实更多就是比较担心嘛，因为我大多数的家人然后还有朋友都是在中国的，然后但是也没有感觉到就是说特别紧张，可能因为这边还没有出现就是说新冠病毒。那到三月初吧，应该是有第一例，就是说在西雅图这边的。然后当时我父母他是非常的焦虑，然后我也比较害怕。那个时候就是说在学校还没有停课，然后或者是在家里上网课之前，我基本上从一开始可能是二月底到三月初，有的时候不会去上课，有的时候去学校的话就会戴着口罩，然后就是说洗手液，然后就来回的去洗手啊。然后再后来到已经停课了以后呢，我就是感觉到社会上就是说更重视这一点了，然后就也都比较紧张，都要戴口罩啊，还有社内的一些规定。那再到后来几个月好像就说因为疫情原因好多商家呀之类的都是说生意不如以前的好，然后都会有亏损，然后还有很多商店呀或者是餐馆，然后看到关门的。那个时候好像就是今年大概一二月份的时候，反正我觉得是最严重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也挺害怕的吧，感觉。
好，对不起 Chelsea， 我要我打断一下，我帮你总结一下。就是你认为在疫情刚爆发的时候，中国还有中国已经爆发了疫情，但是美国似乎没有什么疫情的时候，你感觉有一点紧张，但是却没有做出什么真正的措施，对不对？而就算在美国产生了疫情以后，你说你的家人也很紧张，但是你并没有比如说搬家搬到一个没有疫情的国家去，你也没有比如说存大量的罐头食品，并且决定很长时间内都不出去啊，你是不是还是继续上着学并且不戴着口罩呢？
就是出现了以后就是我家人也没有想说去搬到哪里去，因为他们那时候就觉得说既然已经到美国了，就可能就是说基本上美国每个地方都会有了，也没有想过要去搬到哪里去。然后 记得有一段时间，但是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好像大家都在囤货，好像是刚开始要居家隔离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还是就是说比较紧张的，但是大概在三月初的时候，我还是就是说一周有个两三天会去上学，因为那时候学校还没有正式放假，然后我一般也会一周就请两三天的假，就是说不敢耽误太多，因为还是在正常上课的。但是如果说我去学校的话，基本上都会戴上口罩，然后还有消毒液的，反正但是那时候学校里也有一些人就是说比较注意，也有一些人就是说不注意了。
那这个问题呢，就是疫情开始的时候在中国，我们家里也没有特别害怕吧，可是他一开始分散到美国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点担心了。其实我也不是很记得我们干了什么，可能就多买了点吃的。那这样子如果真的有什么坏事发生的话，我们有一些多余的吃的可以。可是其他的就应该没有做什么东西。
那是我说是吧，刚开始他新冠病毒刚开始就是像去年一月份的时候，二月份的时候我们没那么紧张，因为这个时候呢这个新冠病毒还没那么严重，我觉得中国还没有到美国，但是他到了美国以后我们就开始有点紧张了。所以我记得我爸爸妈妈就买了一大堆口罩，买了很多洗手液，买了很多酒精。然后后来我就是二月底学校还在上课，但是我爸爸妈妈决定把我叫我不要去上学了，因为他怕会有新冠病毒这件事情。后来呢我们就没那么怕了，因为时间长了，但是we got used to it， 所以我们后来就没做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现在还是都比较还是比较注意吧，这个新冠病毒的事情。所以我们每天早日出门，回家以后第一件事情做一定要是洗澡，我们整天洗手呀那些东西。那我们现在就没那么紧张了。
谢谢嘉宾。那我总的来说，大家都对新冠有关注，并且在新冠来到美国的时候都很紧张。有些嘉宾家里做了很大的改变，比如说更经常的洗手洗澡，更避免到更避免外出，并且外出的时候都戴口罩，而有另一些嘉宾就心里有些紧张，但是也没有做出什么生活中太大的改变。那我可以说我自己意识到了两个，是第一，在新冠爆发一开始的时候，甚至美国都没有那么多疫情案例的时候，有两个改变。第一个是商店里的厕纸被一抢而光，那虽然持续的时间好像也没有那么长，就只有一开始的时候有抢厕纸，但是我觉得抢厕纸这个事情对避免新冠发生没有任何影响，只不过是因为大家怕在新冠疫情期间人家都在买厕纸，而自己买不到厕纸，所以大家都去买厕纸了。所以我觉得大家抢购厕纸这个事情跟预防新冠实际上没有任何关系。那另外一个改变是据数据统计，我在不止一个地方都看到，在新冠一开始的时候枪支的购买有明显增加，那这就是一个更加有特点的一个改变。因为枪支是用来干什么的？枪支又不能打病毒，你又不是有生病的人来你家里，你用枪把他给吓跑让他不来传播病毒，又枪支的作用不是这个，枪支的作用是防止人家来你家里比如说抢厕纸，这样才买枪支。所以大家是为了安全原因买枪支，但是安全又不是从病毒那里讨得的安全，而是从其他人那里，就是比如说罪犯那里来想要得到安全。所以枪支实际上也没有减少你得新冠的几率。所以这就让我有一点点怀疑。虽然电影里面的主角都感觉很傻，我感觉电影里的僵尸病毒完全就是可以被避免的，而我又不禁认为在生活中的僵尸病毒，首先人们不会相信僵尸的存在，而且就算有僵尸的存在，人们也不会除了心理紧张以外做出任何实际的有作用的改变。他们可能会去抢厕纸，可能会去买枪，但是这并不会防止他们感染僵尸病毒。所以我 我就有一点怀疑我们在真正生活中上，真实生活中对抗僵尸的能力。那么，比如说我问你一个，有一点点联系的一个问题，不是新冠病毒，而比如说是一种类似狂犬病的行为，因为自然生活、自然世界中不存在僵尸，所以当你看到当媒体或者是什么地方报道发现有僵尸出现的时候，他们并不会说，哎，有僵尸了，他们可能会说发现怪病，人们获得狂犬病类似的症状。那么如果你在新闻上看到某一个城市产生了比如说好几十例，很严重的狂犬病行为，人有攻击性，那你听到这样的新闻会怎么做呢？
我如果听到这样的新闻的话，我觉得我第一个做的事情肯定是要确认它的真实性。就按照我现在来想的话，我肯定一听到这个新闻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会不会是僵尸呢？所以说我觉得我不考虑僵尸可不可能存在这一点，我肯定都会去查一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可能网上就会有一些人传闻说这是僵尸啊什么的，但要是只是一些网上的随机网友在那说这是僵尸的话，那我也不太会信。但是如果新闻媒体真的在报道说这个可能和僵尸病毒很相似的话，那么我可能会去买食物，那些罐头食品，还有买水或者自己家里存一些过滤过的水。但是我觉得我是肯定不会像某一些书里面介绍的一样，一听到有僵尸赶紧去搬到某一个森林深处的小房子里面，我觉得这个太夸张了，并且我也没有把握我可以在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活下去。我觉得我听到一个加引号僵尸新闻的话，我只会稍微做一点防卫，但是我也不会什么把门堵起来啊，什么逃到农村什么。
其实我也会立马联想到僵尸，但是我还是深信科学的，所以从我的理解来说，僵尸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尽管它非常像僵尸，我也不会有丝毫觉得它真的是僵尸，我也不会去因为这个而预防，比如说买把枪之类的这种东西，这个是我绝对不会做的。但是如果它这个病毒或者是就是细菌听起来特别的危险，那么我可能还是会去查一下，并且看一看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离我附近有多近，因为它既然这么严重，那有可能还是对我造成影响。重要的就是我不会把它当成僵尸一样看待。
那我听到的时候就是说，如果我听到关于人狂犬病的话，我觉得我也可能不太会相信吧。然后如果说真的去真的说世界各地的媒体都在报道这个新闻的话，就像之前中国爆发疫情的时候有这个，就是说世界各家媒体都在报道的话，我觉得如果我可能会选择相信吧。但是如果说它对我不造成威胁，就像在其他地方，就是说在其他国家的话，我觉得我不会就是说太担心。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和病毒还不一样吧，而且这个就是说概率也比较少。
假如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肯定也会想到僵尸，但是我也不会做什么很大的事情。我会跟 Lucy 差不多，就是买一些食物呀，有可能会买一个枪还是几把刀，但是呢，假如事情看起来更严重化，但是我还是有可能会搬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因为那里会更安全。但这只是假如事情已经更加严重了，然后我觉得假如我再不走，有可能会比较危险，或者我就没法走了，所以我就会这样子干。
那如果我遇到这种情况，那其实我经常就是我有时候比如说睡觉之前，我总是去想这些，如果有什么世界末日啊，比如说什么大地震啊，或者一些洪水啊什么的，那我会该怎么办呢？然后我就经常去想这些东西，然后就想我们家里的什么水啊、食物啊、什么手电筒在哪里，然后比如说那些如果有火啊，我们家有一个就消火那器嘛，那个 fire extinguisher 那个在哪里呢？然后如果我也想过，就是僵尸如果有僵尸谁有枪啊什么，可不可以去 跑到那些Walmart 或者什么，就拿枪来打这些僵尸啊。我也想过这些，但是我觉得比较真实的一些可以想到的就是说，哦，你每天可以怎么保持离细菌和这些病毒远一点，我就觉得就是多点洗手，就是多点洗澡，特别是现在就是多点洗澡，因为细菌在外面就是非常大的一些后果。我也觉得就是你吃的食物也要注意一下，就是吃的健康一点，就是让了你的你的抵抗力就好一点，然后去睡多一点，我都是想这些的。
好吧，那就是我问的是，当你在新闻上听到一个很，比如说一个很遥远的城市里有少量狂犬病类似症状爆发以后，你会做什么？那么也许有的就是嘉宾或者是有的人会有很大的反应，并且立刻意识到这是僵尸。那我从真实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我是不会这样的。在我看到有少量狂犬病爆发的情况，我是绝对不会认为它是僵尸。我可能会开玩笑的说，哦，这是僵尸，但是我心里不会认为它是僵尸。我也不会做出任何生活的改变，我不会戴口罩，我不会去囤物品，我什么都不会做。但是如果我听到比如说上百例这样，或者是当有很多僵尸出现的时候，就是比如说50个僵尸出现的时候，那么我可以肯定有生存者有幸存者用录像拍到了这些僵尸，那么我一看到这个录像就可以比较容易的知道这是僵尸。然后我一旦确定世界上有僵尸的时候，那我就会进入完全的生存模式，我会去买一大堆罐头装食品，并且赶紧从小路，就是不是高速公路的路，开到离城市越远越好的地方，这是我会做的事情。那我现在再换一个角度说，就是我们虽然说僵尸这种生物是不符合物理定律，他们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是自然界中确实存在一些类似僵尸的生物，比如说有一种菌类，它会把自己的孢子在苍蝇的脑子里生长，最终杀死苍蝇。但是苍蝇在死掉了以后，这个它的苍蝇的神经或者说它的脑子会继续被这个菌所控制，成为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僵尸苍蝇。那这些僵尸苍蝇会不断的爬往就是很高的树上啊，或者说是那种避雷针上这种高的地方，并且待在那里，直到他们身体累为止，就是累的倒下为止。然后这段时间内，风会把这僵尸苍蝇身上的孢子吹到空中，然后感染其他僵尸。那么这种生物是完全存在的，而大家不用担心，这种菌是不会在人体内生长。但是我也有一点担心，凭着现在科技的能力，能否研制出一种类似的生物武器能够在人体内生长呢？理论上说这是有可能的呀。那么换一种角度，另一个就是狂犬病。那狂犬病的症状或者说是传播方式，大家都已经都应该有一点就是了解。那万一出现一种类似狂犬病的症状，而症状又很持久很明显，而就是传播的速度又很快，在人群中大规模传播，那这跟电影里面所表现的僵尸世界末日或者僵尸爆发真的有那么大的不同吗？这不就是名副其实僵尸爆发吗？所以理论上来说，从这两种方式来考虑，一种是通过真有已经存在的病毒或者菌来研制生物武器导致僵尸，或者是以比如说狂犬病这样的精神疾病导致的攻击性症状，都有可能导致真实世界里名副其实的僵尸发生。所以我们也许应该比过去的更加担心僵尸的爆发。我们早在2011年，CDC 就是同样是在2020年，对那个新冠病毒的措施并没有进行的那么完美的那个 CDC， 在2011年就宣布或者说是在他的网站上面发出了一系列僵尸生存准备的一些守则或者说是教学。那他们并不是在让你真正的防范僵尸，万一有僵尸怎么办？他的目的是让你有一个整体的防范危险，或者说是比如说龙卷风啊、地震啊这自然灾害的一个心态。他让你在家里面有一些比如说急救箱啊之类的这些器材，并不是真正为了防止僵尸而要准备这些急救箱。 但是只不过是因为僵尸是一种比较搞笑比较好玩的一种末日情况，所以他才利用这一点。所以就连 CDC 都叫我们要防范僵尸，我们为什么不防范呢？我们也应该防范僵尸啊。那我现在再想最后问一下，请一位嘉宾来说，你觉得世界上真的如果出现了少量僵尸的话会发生什么呢？你的猜测是什么？
我觉得如果世界上真的出现少量僵尸的话，那么我第一个想到就是一旦政府知道这个事情，理论上来说，想象当中政府肯定会派军队来把感染的地方封锁起来，然后把里面的僵尸快速杀掉，因为军人理论上来说应该是有枪有武器受过训练非常配合，所以应该很快可以把比如说一个小区或者一个小地方的僵尸给快速灭掉。但是我看了这个新冠病毒一开始爆发的情况的时候，我想可能政府并不会那么快有反应，他们就算很快就听说了这件事情，他们很有可能也并不知道这是僵尸，就像我们不知道一样，政府也不是马上就会知道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僵尸病毒可能根据病毒的不同类型会有不同的结果。有一种比较严重的可能就是它可能确实会有感染的人到了飞机上，然后到世界各地去，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很严重。我们可能比如说中国某一个城市有的话，在我们西雅图也会出现僵尸，那这样子的话有一些人会准备起来，但是我并不觉得情况会对人类来说非常好，是因为我觉得肯定会有很多人他们并不认真准备，稍微囤一点东西啊什么也就可以了，就像我们有新冠一开始一样，很多人都并没有很认真。所以我觉得看情况，有一种情况是政府快速反应僵尸很快就没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像电影当中的那样僵尸末日到来，所以我觉得看我们的运气。
对，我觉得这很有趣。我觉得有两种僵尸情况是有可能导致僵尸末日的。一种是非常强的快僵尸，就像World War Z 就僵尸世界大战这个电影里面一样，被僵尸咬的人在十秒钟内就会变成一个全力跑并且咬看到的所有的活人的一个疯狂的僵尸。这种情况是很难避免的，就是当一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僵尸以后，有可能在政府的飞机到达之前就已经有上千人感染了，所以我觉得这种僵尸会是非常危险的。另外一种是像比如说新冠一样潜伏期很长，并且除了最终变成僵尸以外没有什么症状的这样僵尸病毒，人们可能会觉得这只是一个很普通的病，就像最初的新冠一样，但是直到人们开始大规模变成僵尸，这个时候人们才发现哦，原来这些被感染的人都会变成僵尸，这时候他们已经无法控制。所以理论上来说，僵尸病毒是有可能在当今的世界里面产生大规模危险的，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希望以后也不会有了。那我们的少年说今天就到这里，马上还有情景美语，请大家不要离开。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大家好，欢迎回到西雅图少年说，现在我们播放情景美语节目，以下是一段日常生活中不会经常听到的对话。
Hey, Brian, it's good to finally see you after the COVID-19 pandemic.
Yeah, it's good to see you're still alive.
Thanks. I really have not been putting myself in much danger. I avoid going out and always wear a mask when I must.
Sure, you are avoiding the most obvious of threats, but danger always lurks where you least expect.
Whatever you say, I'll be on my way then. Wait, are those canned beans on your shelf?
That's right. You should buy some too, just in case.
In case of what? A zombie apocalypse? You literally have hundreds of cans stashed on those shelves.
Better safe than sorry. But if you consider stealing my stash, I'll be watching you.
I'll keep that in mind. Now, if you'll excuse me, I must go get a checkup at the hospital. A dog bit me on the way here.
Remember, my friend, ignorance is the zombie's greatest ally.
现在我们请 Chelsea 和 Lucy 来帮我们翻译一下。
Hey, Brian, 很高兴终于能在新冠疫情之后看到你。
是啊，很高兴你还活着。
谢谢。我其实没有把自己置于什么危险之中，我避免外出，并且在必须外出的时候一定会戴口罩。
是的，你防范的是最显而易见的危险，但危险总是在你最没有准备的时候发生。
随便你怎么说，我要走了。等一下，你橱柜上的都是罐装大豆吗？
正是，你也应该买一些，以防万一。
以防什么？僵尸世界末日吗？一点都不夸张的说，你也储存了几百个罐头呀。
过度预防总比出事了要强，但如果你想偷我的库存，我会小心你的。
会记得的。现在如果你允许的话，我要去医院做个警察。做个检查，过来的路上一条狗咬了我。
记住我的朋友，无知是僵尸最大的盟友。
Pandemic 的意思是大流行病。经历了新冠大流行 COVID-19 pandemic， 我们可能见过另外一个词是 epidemic。Epidemic 和 pandemic 的区别是 ，epidemic 指瘟疫疫情。主要是小范围的爆发，比如在一个城市里面。Pandemic 是一种国际的 epidemic。就最后重复一下 ，pandemic 是国际大流行病，而 epidemic 是小规模瘟疫。那请跟我读 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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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t someone in danger 就是把谁置身于危险中。另一种类似的说法是 put someone at risk。也是把谁置身于危险中的意思。值得注意的是，只能说 in danger 或 at risk， 不能说 at danger 或 in risk。还有，能被置于危险中的不只有人，也可以是事。造个句，比如说 ，Not turning in homework puts your grade at risk。不交作业会对你的成绩造成危险。请跟我读 ：put someone in danger。
Put someone in danger。
Put someone at risk。
Put someone at risk.
Always 大家一定见过，是一直的意思。这里我要罗列一些表示频率或程度的词，从100%开始慢慢降低，分别是 always, usually, often, sometimes, rarely, never. 请跟我读 always.
Always.
Usually.
Usually.
Often.
Often.
Sometimes.
Sometimes.
Rarely.
Rarely.
Never.
Never.
Lurk 是在口语中比较少见，在写作中却很常见的词，表示潜伏的意思。一个接近的词是 hide, 躲藏，但 lurk 更加 descriptive, 有描述性。Hide, 只表示藏着，但 lurk特指藏着的东西很阴险，想要找到会带藏在别人。如果你在写作中在核单的时候把 hide 换成 lurk， 就能更好的表述出气氛。那请跟我读 lurk。
lurk。
Apocalypse 的意思是世界末日，这个词可以用在很多地方呢。在对话中 John 提到了 Zombie Apocalypse 僵尸末日，如果新冠病毒造成的世界末日，我们就可以称之为新冠末日。在对话中 Brian 在家储存了很多罐装饰品，就是
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